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媒体人之一的高瑜，上星期四在中央电视台早晨6:30之后的节目中被亮相认罪。画面显示，身着橘色马甲、脸部被纵向椭圆形画面效果覆盖的女子表示，相信自己违法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并且要接受教训和认罪。这篇电视报道说，高瑜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有分析说，时逢敏感的6.4025周年前夕，政府正在阻吓那些可能讨论该事件的人士。那么记者高瑜为什么让中共领导层如此恼火？右翼异议人士在官媒向全国认罪引发何种反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今天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好，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和看法。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高瑜呢，我们刚才在导言中说了他为什么让中国政府如此恼火，那么他究竟揭了哪些秘密让中共当局这么的不满意，还有呢就是让他在中央电视台露面，这个像薛蛮子一样的这个做法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呢，为什么让各界广泛的关注呢？
高瑜是中国最敏感的一个记者，但是他的这个记者呢是不跟中国的一般的记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是任何一家官方媒体的记者，是因为他曾经是中新社的一个记者，但到后来他当然经济学周报一段时啊，经济学周报的这个副总编一段时间，这个报纸后来停刊以后呢，他基本上就一直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记者。他因为很长时间呢是跟香港一个左翼的这个杂志叫《劲报》写稿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也被指控了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坐了几年牢以后呢，就开始变成了就是跟自由的一些报刊的这个记者，自由撰稿人。啊，那么他写的这个稿子呢，就是比较按照他所掌握的情况，他个人的观点呢来进行报道或者是分析。那么这种东西在中国是现在的官方媒体和政治环境是不能这个容忍和接受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文章的这个了解啊和这个分析的看来，他并没有泄露去中国的任何的这个军事机密啊，或者是情报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情报或者司法的这个文件，他大部分都是对一等实质的一等评论和看法，对领导人的一等分析。这种情况在美国或者是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在中国呢似乎是不能隐忍的。那么这一次之所以找他这个开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记者，那他来这个开刀呢，似乎是组合其他的自由的撰稿人、自由的这个记者来调查或者是报道中国的这个情况。更重要的是，6.4025周年啊，本来的这个我，但是这一点我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本来6.4025周年呢，并没有引起那么广泛的或者全面性的这个关注。很多的这个媒体还跟我来讨论说，今年25周年我们必须要有所报道，但是真正报道的话有哪些新闻可以值得我们来挖掘的话呢，确实也不是那么隐秘啊，就因为很多的报道在过去25周年已经揭露出来了，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25周年生日是个很重要的这个日子，要做文章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中国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发布了很多的这个异议分子的领袖啊，包括这个高瑜。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引起了对6.4025周年的这个关注。所以在政治逻辑的来讲，我都搞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想打压这个6.4025周年，还是想推动 和科大六四二十五周年给大家的一个记忆啊，实际上是跟如果按照他们的目的原因呢，是想打压这个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的话呢，那么现在关押这个石友瑜啊，这个朴志强，尤其是关押这个高瑜，反而引起人们对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关注。
和平，刚才你谈到了这个高瑜提供的一些往往是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关于高瑜这次在中央电视台呢认罪呢，新华社的报道说高瑜涉嫌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但是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并没有谈到具体的哪一个国家的机密。我看到海内外的一些新闻报道说，可能是去年中共中央的九号文件，其中的内容涉及到所谓的七不讲。果真如此的话，你认为高瑜是不是像中国官媒指责的那样来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也请你来证实一下，去年八月份《明镜周刊》，你所领导的《明镜周刊》《明镜新闻网》全文播出刊登的这个中共的九号文件的来源到底是不是高瑜，还是另有其他的渠道？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很严肃的这个司法文件，中共是通过一个他所控制的这个官方媒体新华社所发布了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在这个消息里面，人们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揣测，这种揣测是不是符合中共司法内部的司法的一个文件，其实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一般人来讲呢，就是人们所按照这个中共所媒体新华社所提供的这个线索来看呢，似乎是中共中央这个九号文件。那如果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我大家都已经做了一些评论。第一个，它首先是一个党的一个文件；第二个呢，它不是一个党的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机密性的一个文件，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政策指引。而这个政策性的指引呢，它发放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所以而且呢，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候网络上有很多的传说，说中共有一个所谓的七不讲啊，那么这个七不讲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一直也是很感觉到有点疑惑的，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政策的这个依据。虽然在很多的政策的表现来讲，似乎是有七不讲啊，但是呢，文件有没有这样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个你明镜新闻网就有这个报道，那么呢就是中共的官员呢接触了这个明镜新闻网，希望呢就是说澄清一些海外的这个误会，就说了实际上是没有七不讲的，没有那么明确的。那当时候这个民进新闻网就问为什么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他们说有一个党内的一个这样一个文件证明呢没有这个东西。那后来我们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份文件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指引。在这个文件里面海外的大部分的海外媒体报道是引述是错的，说这个九号文件证明了七不讲，其实相反，九号文件恰恰是证明了没有这个七不讲，因为七不讲这个讲法呢是非常恶劣的因为是一种非常极左的一种思潮回潮，一种回潮，就证明了中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教育自由，没有什么新闻自由，是对习近平的形象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因为大家都对习近平抱有一点希望。但事实上这个九号文件证明了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虽然是比较陈旧的枯燥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讲法，虽然也是比较恶劣，但是不像外界所传说的七不讲呢那么凝厉所以我们是当时所登出来的，因为当时版本好多好几个版本，给我们的一个版本，给民进新闻网的一个版本，说是给省部级看的。然后这个现在网上所说的高瑜的那个版本是给这个第十级看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版本，而且这等政策性的指引呢，在全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也就是新闻领域里面已经广泛所知，所以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这个机密的这个程度。我们所当时所看到的版本里面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机密不准传播什么什么这样之类的话，只是有人告诉民进新闻网呢，这是一个省部级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文件来看，来定这个高瑜的罪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首先它是个党的文件，并没有这个法律上面跟你说它是一个国家机密。第二个呢，它并不会对现在的这个国家安全、经济政策，或者是对人们的其他的人身安全构成任何的这个威胁。它是一个广为所知的一个，或者说一般看起来很枯燥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指引。所以来，如果能用这个东西来定罪的话呢，这个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按照中共现在的这个司法体制，也是有一个疑问，因为首先这个文件谁提供给高瑜的？那么这个人首先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人 这个中共都没有抓出来，那怎么会把一个另外一个陈焕有事情被抓起来了呢？对不对？所以只会是高于没有承认这个人是谁啊？如果高于承认了这个人是一个部长或者是一个总理啊，或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那么这个人也应该被抓起来，而且这个人也应该在法律上足以这个受审。但是很显然，中共很难走到这一步。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刚才和平先生讲到呢，就是说中共在这个时刻，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的这个敏感时刻，对高瑜采取这样的这个措施的话呢，是起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就是说引发人们对六四这个事件二十五周年更大的这个关注。那么还有我想看看，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还有在现在呢，就高瑜在央视上被认罪亮相这个事情呢，在国内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响？与此同时，就是高瑜事件在中国的知识界有没有起到一个这个寒蝉效应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想反正最近大家都在说不要这个寻衅滋事，所以现在这个说话都变得很小心。在家里如果说议论一个二十五年前的事件的话，也可能这个触犯寻衅滋事罪。那么至于说这个高女士她涉及的这个泄露这个国家机密这个罪呢，我也查询了一下，我查了这个就是这个保密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保守什么国家这个机密法，它这个有这样的解释，就是第九条是关于这个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些个国家秘密的定义，那么前面他罗列了很多，然后到第七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说呢，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太明确的，就是由保密部门来确定某一个事项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更有意思的是呢，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那就是说呢，一个就是本来我们可能概念中觉得国家秘密和政党秘密是要有分别的，现在看呢，通过这么一个解释，就是把党和国家，这个党国就不分了，只要是被这个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是秘密的，那就是包括党的秘密也算国家秘密。那所以我想这样呢，可能就是入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口袋罪吧，反正说你有，你就有。那当然这个效应来讲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高女士呢，她也是二十五年前这个事件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在这个二十五年前的六月三号她被捕，然后后来她又有过就是因为跟劲爆徐四民的劲爆写文章被判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又判刑，那这次呢是他第二次因为这个国家机密的事儿又被捕，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可能涉及到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看来现在也变成不能说了。但是效果来讲呢，其实是我就觉得有点高级黑，这个我们通常说，就你不让说一个事儿，不希望大家谈论一个事儿，可是呢，你的做法呢，又是在激活这个话题。哎，一说高瑜，那么马上大家就想到，二十五年前的那个事件了。然后呢，一说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大家马上想到了那个七不讲了。哎，一想到七不讲，那现在就变成大家普及了一下七不讲。那么到底这个七不讲这个文件，其实我在这个文件就是开始传达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曾经检索过，因为大家都在讲七不讲，而且我注意了一下，我是在那一年的 好像5月份我就开始有检索，后来我还检索到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2012年的7月的这个党建杂志，他还就是提前一年，差不多一年，他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就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6大挑战，他罗列了6项。但后来这个七部奖的表述呢是有所角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从这个从观念上来讲，从对敌情的分析来讲，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思路。
好的。
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谈到过这个文件，谈到过这篇文章，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七部奖的前身，先有了这个6大挑战的分析，后来才出来这个七部奖。但是我们作为体制外的学者，我们没有渠道获得任何的机密，我只是能够根据公开的文件，我可以检索到的东西，我大致上已经了解了。所以很多人在很早，在这个文件公布的大概1个月内，基本上这个所谓七部奖的这个内容就可能在大学和一些单位也是有传达的，所以这个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把这个事情在，而且这个事情好像调查的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件事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到这个敏感的时刻，突然把它公布出来。当然，可能有私的意思，那就是震慑。但是呢，同时我也感觉，实际上是在激活话题，很可能是一个事与愿违的
好的
这么一种状况会出现。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高鱼事件。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请打4001200551这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接通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当局在这个做这种事非常不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审判那个薄熙来，拼命遮着眼子，生怕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事情上，高玉这个事情还没审判，你就要人家认罪，这种做法很荒唐。肯定当事人是遭到了很大的压力，肯定是有什么威逼利诱啊，不好说了。这种事情，这个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杀鸡儆猴，大家不要说话。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自己都认罪了，你们西方就不要为他辩护了，不要跟他说什么了。达到这个目的，非常不耻。我就说这一点，谢谢。好，
谢
谢。谢
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新疆的舒先生。舒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
听到了，请讲。
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已经看到了中共的恐惧，内心恐惧已经看到了。现在已经四面楚歌了。现在啊，这个在昨晚的节目节目中啊，昨天晚上的节目中，关于禁书的专题节目中啊，我已经看到了高宇，向他表示致意，另外感谢美国之音，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舒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吗？
是的，请讲。
喂。
请讲。
现在是尽管这些60将近，共产党他主要是怕害怕。你们没有到中国来，到中国到底都是恐怖的现象，他最会安罪民，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手法，什么集中闹事啊，其他的他就杀你给猴看。习近平这一到北的，他也是他的想法，第一我来了，你们再不要搞什么六数的调子了，现在六数文件来了，时间来了，你要敢胡一点，我们不会开杀戒，到中国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的恐怖，现在道具一样。
好，谢谢湖南的这位先生。好，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最近这个央视啊，动不动就把一些所谓的公众人物到央视上示众一下，其中包括薛蛮子，当然薛蛮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罪名，就是什么嫖娼了等等。像高瑜这种情况，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在装电视台上这个亮相，有人就说呀，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 甚至有的帖子说习近平他的父亲当年也被游街示众过，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一种人格的话是非常不耻的。而且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这种精神，那么现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做，您认为会给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信心带来哪些打击的作用？
当然现在是就是气氛比较紧张，那么这个好像有像历史上这种所谓叫偶语气势嘛，你这个随便在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说一点这个非官方的内这个或者官方不喜欢的内容，就可能这个触犯这个法律。那么但是呢也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是一种法治的倒退。在自从这个去年搞什么这个所谓的两高司法解释，什么这个转5000次了，什么跟帖500啊，就可以这个认为是诽谤。我觉得其实意义都是差不多的，所以现在实际上，这种现象，首先就是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法律变得非常的不严肃，啊，然后呢，完全是为政治服务。那么这一点上，这个确实就是使很多人感觉人人自危。但是另外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打压其实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想就是作为25年前的那个重大事件，其实当年的学生现在正好是社会的主流的这一代人，他们在各个行业他们都是领头人，所以我想这个作为这个事件来讲，是叫做有一句歌词说的叫从来也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打压可能是一种提醒，就是让我们重新体验这当年的那种气氛，重新的这个唤起人们对当年那个事件的记忆。我觉得主要起的是这样的作用。至于这种就是说你把所有的能量都封闭起来，都这个严密的包裹起来，但是我觉得这种高压之下很可能就没有排气阀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高压锅也就变得非常的危险了。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真正的好办法我也想到了，我觉得就是像南非那样，我们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个呢调查这个1949年以来从土改反右这个大饥荒文革到64这些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向公众公布。同时呢这个我觉得作为和解来讲，政府对做错的事情应该做出道歉，在有真相的这个前提之下做出道歉，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我们这个民族和解的一种前提。我们将来总有一天要走这样的路，因为这个历史不可能是这个历史潮流不可能是永远的逆转，而且这个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要面对真实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与其晚做不如早做，与其打压不如释放。
好，谢谢，
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高瑜在央视认错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北京的郝先生，您好。北京郝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北京郝先生可能掉线了，欢迎您继续打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总结一下，就是高瑜这个事件的这个有人讲的，其实他这次呢被政府来作为这个下刀的这个对象呢，和他背后的这个关系网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中国的最高层呢希望就是说表达一个 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不管你身后有多么深厚的这个关系网，只要你这个言行不慎的话呢，同样是被会被拿来这个开上一刀。您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刚才呢，张立凡同志谈到呢，就是说要建立一个这个真相和解调查委员会，您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在中共的现在体制下是不是可行？那么另外呢，就是看到在所传的所谓的这个七不讲里头，就是谈到有一点不能讲，就是不能讲中共和毛泽东他们所犯的这个错误，您怎么看
？OK， 高瑜他首先呢，我觉得他的所谓关系网，还不是说是他的采访网，那么他有很多的这个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呢，他未必是认可对方或者是反对对方的，所以我觉得不能通过高瑜的一个个人行为来去打压他后面的一个官方内部的一个网络，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但是高瑜确实是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中共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人士比较喜欢的一个记者，或者是跟他们交往比较多，他们的有一些声音，不管是比较左的还是比较右的，或者是支持习近平的还是反对习近平的，高瑜都会把他呢尽可能真实的发布出来。比如说在早一段时间，银行春秋有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在我们看起来很多声音就是完全是支持这个习近平的，是比较官式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高瑜还是把它报道出来，虽然高瑜是有这个自由派的这个色彩，但是我觉得他是比较诚实的、比较如实的报道中国的政治的这个变化。这也就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引人注目，而且他的文章反复被转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信的一个基础。至于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说讲的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呢，我是有一部分赞成，是有一部分不赞成。所谓赞成的部分呢，我是当然是主张就是任何事情首先调查它的真相是怎么回事但是至于是不是和解我觉得这个还另论，因为一个和解在一个族裔中间产生一种纠纷，比如说罗文达事件，或者有一些宗教性的纠纷，一些民间的纠纷，或者是某一种特殊的族裔的一个纠纷，我觉得呢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政府还扮演了某一些丑陋的角色或者罪恶的角色为了整个的这个族裔之间的和解我觉得尽可能走向的和解的道路是可能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的情况是一等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一是一个意识形态引导的，一等近乎于法西斯，甚至比法西斯对人们的控制的程度还要凌厉的这么一个政权。而且呢，在这个八九年之后，人们起了这么大的这个提醒作用，这么大的一个警示作用。苏联冬奥崩溃以后，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悔改，中国政府仍然是在继续的凌厉的侵犯这个人权，而且他的经济的改革是帮助了他欺负人民和镇压人民或者侵犯人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在这样一种政治组织，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所犯下罪行的这个官员，是不是走向和解是不是应该来原谅他们的错误？是不是他们在遗址的这个到期为了就能解决？我是非常怀疑的我认为正义有时候迟到了，可能也是这个算不上正义，但是正义如果人民不被清除、不被追查的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未来扶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之所以长期批评这个日本在中国主义扶人中间是对令亚洲不安，就是日本对这个当历史的反省是不够深刻的，而且他们在战争中间的罪犯追究是不够深刻的。那么德国是完全相反的，德国是对这个不但对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这个纳粹分子、对这个法西斯分子的追究是持久的长期的，到今天为止还在追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官员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不会轻而易举被放过，不会轻而易举走向和解，而是不会被追查。如果这个东西不被追查的话呢，中国还有可能会再来一次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还是会使人恐惧。所以日本的道路和是给我们是一种警告，南非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被我们采纳？我觉得当然还要进行更多的这个讨论
好的，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关于第一个话题高瑜事件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还有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等一会儿他们两位将要继续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那就是中国首部国安蓝皮书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的忧患谈虎色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